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为你主持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已经来到了5月27号星期一的节目，今天呢，嘉妍继续的欢迎大家，无论大家呢是我们的老听众，或者呢是刚刚开始收听我们节目不久的朋友们，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呢透过我们的这个节目了跟我们联系的。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呢与大家互动的，我们有一个热线电话的号码，鼓励大家呢，无论您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者呢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这一条热线电话，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 32 13229966 32。现在电话呢的开放时段是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星期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星期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嘉妍还有呢我们空中辅导团队的包括是周素琴师母，还有杨天成老师，都会呢在不同的时段收听大家的电话。主要在星期一呢是我黄嘉妍还有杨天成老师收听，如果大家有信仰上的疑难也可以在那个时段呢跟我们来联系。而每一个月呢我们还会邀请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的谭心师母呢，她还身在台湾，可是可以在这个线上呢与听众朋友联系的，我们都会在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一呢跟她来联系的。大家也可以呢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们来谈一谈你们的问题。礼拜三呢继续呢是周树琴师母来收听电话的，而礼拜四晚上就是我黄嘉妍在直播的时候呢跟大家互动。哇，我们的这个导师的阵容非常的强大，所以大家要好好的珍惜与我们联系的机会了。好的，今天呢我们节目继续呢有丰富的内容，已经来到了第四集的这个我们的离婚关顾的这个部分，还是有我跟冯老师在这呢跟大家探讨一下呢这些离婚个案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呢。我们现在一同的来收听最后一集的这个离婚关顾的节目。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了我们特辑当中呢，是我们关于呢离婚辅导当中最后一集的个案讨论。今天呢仍然是有黄嘉妍在这里，而我的嘉宾就是风雨同路人的创办者之一，就是冯老师在我们的当中。你好冯老师。
你好。
是的老师啊，我们已经呢这一条路啊风雨同路了，已经走到第四集了。过去呢我们一起呢讨论三个个案啊，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已经学到很多啊。我们都鼓励大家听过呢我们过去这些，如果你有所一些的得着，或者呢也有一些感想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呢，欢迎你们可以透过短信电邮跟我们来沟通联系，甚至如果说你自己也遇上了类似的一些的情形，千万呢就不要觉得哎呀我不想跟人说，我们希望你们都可以坦白的找到一个出路跟我们多分享，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冯老师啊，来到我们第四集了，我们呢还有一个个案要讨论，这个呢就比较特别啊。我不知道在你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上呢？这位是姊妹来的，她就跟我们说，已经跟丈夫呢去年就离婚了，他们结婚有七年，但是因为丈夫呢欠债还有出轨啊，所以就要离婚。他们有两个孩子的，都很小，就是幼儿园。她现在姊妹自己一个人照顾，可是呢，这个丈夫呢，竟然呢就想跟她复婚，就是要再找回她。而现在她就哎呀，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她的丈夫有出轨又欠债，她就担心啊，如果她的丈夫不改变的话呢，以后如果万一真的是复婚了，是不是又会再离婚收场呢？可是我也可以看到姊妹很担心，现在自己照顾孩子，孩子还小，就应该她也是心动吧，就是希望丈夫也可以帮忙照顾，所以现在她又不知道怎么办啊。对于这个方面，我想问一下冯老师，你有没有遇上一些的情形，当你辅导这个离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也会寻求复婚呢？
其实呢，我觉得很多要离婚的夫妇，他们夫妻之间他们想离婚，是因为他们在婚姻里头好像找不到出路、
嗯、
然后很痛苦，
对，
所以他们想分开这样子。可是呢，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少了一个可以帮他们中间协调的人。
嗯，
如果协调的好的时候，其实他们里面是还有挽救的机会的。那当然呢，我是说等于说有些夫妻他们准备离婚，他们可能已经甚至已经分居，可是呢，当他们来找我的时候呢，当然情绪很大，很多的指控这样子。可是呢，当他们如果真的能够听明白对方的其实在诉求什么，他们的痛苦是什么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可以挽回的机会是很大的。当然也有一些经验，就是他们可能分开了已经三年五年这样子，可是已经离婚，我正式办好离婚手续，然后三年五年之后他们也有机会重新的想复婚这样子、嗯、都有的这些经验。
嗯，所以在你的这个辅导过程当中，其实这个现象你不可以说它很普遍，但是是有的
一定有的。其实挽回的机会比较大。
哦，是。
对，如果你在他们那个黄金介入期里面介入的话呢，其实是
成功复婚的是很高的。
对对对、
哦、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姊妹她现在的她要考量的东西呢，其实我自己先看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哎呀，要怎么去帮助她，因为她的丈夫有那么多的很困难的问题啊。我们可以理解她为什么会有担忧的，因为她有出轨也有欠债，这个很大问题。老师你看到的时候你也说这个哇，其实男方那边的问题比较大吧。
嗯，我想如果我是这位太太的话，我想我也会觉得很怎么说呢，很一方面我觉得我是很担心，如果我们复婚的话、嗯、他当初我觉得他不好的地方会不会再发生，
对，
会不会再有第三者，会不会再背叛我，或者是他会不会再赌钱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然后、嗯、那我跟我的孩子怎么办，上次已经是很双，然后现在又要重来，所以他里面的担心是可以理解，是真真实实的。可是呢一方面可能无论是因为孩子还小，可能他的前夫也是很真诚的想悔改，然后他自己也可能未必完全的放下这段感情、
嗯、
所以呢他也想好像为了孩子好也好，为了自己未放下的感情也好，想复合也是很 很真实，很理所当然的想法。
嗯，
可是就是我想是矛盾吧，在里面好像在挣扎，我应该离婚，我应该复合，我应该不要再那么傻再相信这个人，所以里面我想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挣扎。
如果有介入在当中想要帮助他们去我们说是妥协啊或者是调协之类的，是不是问题的重点不是说只考量他会不会改，而是呢要考量的是他真正问题背后为什么他会有这些成瘾啊，或者是为什么他会出轨啊，为什么他会有欠债的这种。
我也觉得你说的对，其实如果一对夫妇夫妻他们真的准备复合的话，那他们真的需要去找一些专业辅导去帮助他们了解其实当初为什么会发生离婚这件事情。是原生家庭的影响吗？是为什么会赌钱赌得那么厉害？其实成瘾的话不是我当事人说啊我要改然后就改，其实需要一些专业人士去帮助他戒瘾。
对
对，
因为我也知道就是说有一些瘾呢是很难戒。对呀、老师你也有经验呢，你可以讲一下当你辅导当中你发现有哪些原生家庭比如一些瘾头是很难去解决的呢？
我这方面我不算是很有经验，可是呢我们知道有一些比如说赌钱，可能他的爸爸当事人的爸爸也有赌钱的习惯，可能是酗酒啊，他自己也有开始有一些事情也会酗酒这样子，然后还有其他比如说
毒瘾
我们容易一些看得见，可是呢赌钱这些好像我们是觉得只是小小的
小赌
对，那不觉得那是一回什么事情，其实也是上瘾的一种。对，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比如说是
性成瘾
对、那个就比较麻烦，那个可能在小时候他们遇过一些比较极端一点的那个虐待。
还有就是我知道好像有一些叫做强迫的问题吗？
对对对，他们有时候比如说性成瘾，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好像强迫自己必须要去做那件事情，然后才能够释放里面的一些紧张的情绪这样子。那所以这些是比较麻烦的，那可是呢这些瘾都是比较难戒的。
是，所以如果说要去考量跟这个本身原生家庭有一些明显的缺陷的人跟他要复婚的话，其实必须要先处理的是很深层次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去解决这一个伴侣原生家庭带来的一些问题嘛。是要从这个方面来着手吧。
我想简单说不一定是原生家庭，而是如果我们发觉他有毒瘾的话，不要以为你他答应你不赌钱就是不赌钱了。
是，
我觉得每一对他如果真的去酝酿说准备要离婚或者是已经离了婚，他们其实好像这个姐妹一样，他前夫所遇到的问题其实真的要去正视一下，看看是什么一回事情会引起他有婚外情啊，或者是他有毒瘾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发觉或那个严重性，或者是尝试去处理的话呢，其实重新再复合的时候 那些问题还是会走出来的。
是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不断不会停止的。而且刚刚老师你也说了一点很重要，有人也真的是很软弱的嘛，可能他想要去复婚的时候他一定会答应我会改我会改，可是可能因为他软弱的里面很多时候他自己也真的没有能力去走出来。所以为什么你说需要去找专业人士帮助，比如你刚刚说专业人士的意思是辅导员，或者呢甚至极端一点的可能要去看心理医生啊，比如刚刚说那种强迫症，那个是一种心理的不平衡，所以那个要看医生的。如果说要找教会呢，比如牧师有没有，或者是传道，你觉得他们介入在当中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他们也可以帮忙的地方？
其实是很难
哦。是啊，对，通常我们以为要找牧者啊，可是原来牧者也不容易啊，对吗？就是面对这些，
我想我们有很多的误解，就是说，哎，牧师他就是一个超人，
是啊，
你所有的奇难
都找他，
都找他。我们都不同的病人可以去看不同的医生，可是我们把我们的牧师好像就当作一个一个超人，什么东西奇难杂症来到他面前都可以找他，其实是很难的。我刚才说补充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些成瘾的人他们其实真的要去了解他们背后成瘾是一些怎么一回事情，然后需要去学怎么样去把它戒掉。对，所以如果他光是来见牧师的话，其实牧师没有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因为这些人有时候他们刚才你说好像很软弱，他们可能真的他离婚那刻他可以向你保证我以后都不犯，可是呢有些人我认识一个人，他本来是吸毒的，然后他悔改信了主，然后做传道人，然后他因为那个压力嘛， 在压力底下，他没办法舒缓自己的压力的时候，那他就
再去吸毒了。
对对对，好像不是吸毒，好像是其他的一个瘾。
哦，就是找另外的东西来填补、
借钱
哦，债赌债。
对对对，
嗯，
不断的向其他人去借钱。
对。
你说他是不是真心悔改？他是真心悔改，他是真心的想去侍奉神。可是当压力来到，他不懂得怎么样去排解的话、疏解的话、梳理的话呢？那他会用他的老方法去解决他的压力。那这个对他自己或者是对他的配偶都是不好的。
嗯，
对。
是你刚刚说牧师他好像没有什么可以真的是实际上帮助，但是其实也是说如果我们学一些小小的技巧，或者是有一些不是说帮助他解决问题，反而是要陪着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对，就好像你刚刚有说你们介入在当中，有一些的夫妻他们想要复婚，那你会建议他们要怎么样呢？
那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个案如果在香港发生的话，那我们会建议教会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第一，他看见这个家庭出了问题，而这个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所以他需要转介出去，找一些专业团体，无论是戒瘾的，或者是无论是婚姻辅导，或者如果他们有精神疾病的话，可能要找精神科的医生或者心理学家，这样子去帮他们解决他们在婚姻里头或者是那个瘾，要帮他们去解决，梳理他们婚姻里面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要梳理，然后帮他们去重建，以后学习怎么样去经营他们的婚姻，然后如果有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解决，梳完他们的压力，这样子。然后第二呢，我觉得当然我们是牧者，我们有会友或者是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牧养他，在信仰里，在圣经里面教他怎么样学习主耶稣，在主耶稣里面去成长，然后有时候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为他祷告，明白他，因为主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的时候他也是说我忧伤至死，所以他也有感情，他也有担心的时候，他也有觉得很纳闷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的时候，所以我觉得牧者也要跟他同行，为他祷告。第三呢，我觉得生活上面的同行也是蛮重要的。好像这个家庭这样子，我觉得太太她带着两个还在幼儿园的等于说孩子，那很多时候，比如说万一两个小孩子生毛病，或者他自己生毛病，或者他有一些
焦急的事、
焦急的事情，那教会里面在生活上面可不可以帮他代管小孩子一些时间呢？或者让他如果万一比如说小孩子有生病进了医院，可不可以去陪陪孩子，然后让妈妈回家换一些衣服或者洗个澡，然后或者是跟另外一个女儿照顾他一下，这样子。又或者呢离婚这些阶段里面呢，其实这些孩子很需要一些正常的社交，或者是一些吃喝玩乐的生活。当事人他自己其实要面对婚姻破裂的时候，他所面对的那些很多内在的情绪，其实根本没有那个还有生活上面要面对的，比如说家务啊，要去工作糊口啊，或者其他种种的原因，他根本没时间去带小朋友再出去跟别人玩，或者他也会怕别人问他，哎，你怎么你的先生不在啦？为什么你们为什么会离婚啊？应该好好的虎符合这样子，他们也会怕出去见人的。所以，如果教会里面跟他们同行的弟兄姐妹，他们能够安排这些活动， 譬如说几个家庭一起，然后叫了这个家庭一起来，然后就出去让妈妈放松一点，等于说小孩子有人跟他们玩，那妈妈就放松了嘛，有人可以跟他谈谈天，然后让他好像有些人聆听明白，那对他来说是很好的。还有就是不用跟孩子困兽斗，那在家里我整天对着你的你一点点的动静可能都会引发妈妈很多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他们能够有一些时间给小孩子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然后大家的那个情绪都放松的话，那回家他们那个晚上应该很好睡，妈妈也会好像减少一些负担，不用整天对着等于说对着两个大家都很紧张的小孩子一样。那我觉得这些生活无论是对一个在酝酿要是不是要离婚，或者是已经离了婚，甚至好像这一对这个姐妹一样，到底应不应该复婚，这样子等于说如果我有这些生活上面的同行的话呢，那我不用为了只是为了因为我要有一个人帮我一起照顾孩子而跟你复合，那我觉得要弄清楚，他们为什么复合，应该说弄清楚他们为什么会离婚
啊、是，
然后复合是为了什么原因，
对，
然后要学以后怎么样去经营那个婚姻，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处理等等，所以是很多很多的
一连串的，
对对对、
哦、
不能够就说
啊
好你要回来那我让你回来
是 对太容易不行，就是虽然听起来就是说哎好啊就可以复合嘛，可是原来背后呢我们要发现的或是要去处理的事情其实很多，所以好像刚刚老师你点出一点很重要，我们必须要考量这个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因为我看到有些数据，这个也是可以做参考的，就我在网络上找到一些数据，原来我们在中国里面呢，这个离婚之后要考虑复婚的甚至是已经有这个行动的其实也多的，就是这个因为婚姻的观念或者家庭环境或者是他个人的经历很多的因素在这，而当中很大的部分很多也是因为要照顾子女啊，特别是在这个农村的地区啊，这个复婚的比例比这个城市更多的，我们刚刚也有讨论就可能呢因为在农村妇女她自立的能力不太高，所以最后呢就算他在婚姻当中遇上暴力行动，可能他已经离婚，可是最后因着自己没有能力照顾自己，或者呢因为孩子有需要，结果又要回到这个丈夫的这个家庭当中，但是那个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结果呢又伤害了他自己，又伤害了孩子，这种的复婚呢并不是一个我们觉得很理想的。当然好像老师说的，如果介入的好，当我们在中间梳理了很多问题，当然是鼓励有一个复婚呢。老师啊，其实如果一对夫妻离婚对孩子有很大影响，可是如果他们考虑要复婚对孩子有没有好的影响呢？这个其实也想问一下。
其实呢我觉得如果一来这是基督教的教导嘛，
对，
等于说如果可以挽回的婚姻我觉得应该挽回，而且很多的婚姻走到尽头只是我觉得他那一刻因为太伤痛了，或者是有很多的情绪在里面，所以呢吵吵的觉得我要离婚，然后其实可能在他们心里面有部分的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说要一定要放弃这段婚姻，只是没有中间一个协调人帮他们处理他们的问题，又不知道怎么走下去， 另外呢，我觉得其实对一个离婚的家庭来说呢，子女伤害是很大的。
嗯，
可是呢，如果父母真的符合的成熟的话呢，成熟的符合，然后他们的问题得以解决的话呢，那他们其实我觉得对小朋友是有好处的。
嗯，
因为我看很多离异家庭离婚家庭长大的孩子，因为他们只看见父母有问题就分开，而没有看见其实有问题也可以解决的。那这样子他们其实对他们将来进入婚姻的时候其实不太理想，因为他们就觉得哦，那我跟你有问题，那我跟你就分开。
对，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符合，不知道，应该说不知道有冲突的时候怎么样去解决，或者是关系上面怎么样去符合。那我觉得所以如果可以挽回婚姻，我想对小孩子还是好的。当然如果有一些例子，比如说刚才上一集我们说那个家暴，
嗯，
那我觉得这些呢如果不处理的话，然后再走着一起又在有家暴发生的话，那对小孩子就是很大的伤害。
是再一次伤害，因为本来你已经可以逃走了，但结果又再回去。所以对，如果是要符合的话，一定要真的是要有一个成熟的复合。你刚刚说这个很重要，就是大家要处理好自己很多的问题。哎，原来呢对孩子来说好的复合也是一个好的影响的。
嗯，
所以大家呢今天从这个里面其实我自己也学到好多。好，那
而且我觉得如果比如说他有瘾，或者是就算是婚姻复合，那我想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他们可以改，可是呢有时候呢就走三步退两步
啊，对
对，可是也是叫做进步。那所以呢我们要预了因为我跟你复合，那从此我跟你就好像公主跟皇子，没什么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不可能的。
对，
所以要允许真的在复合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有些情绪别不过去。那我觉得靠着神的恩典还是可以的。
对。所以要有心理准备，如果真的有这个决定的话，大家就要共同努力，不是说只有一方。特别呢好像这个例子啊，其实是这个丈夫他要复合的嘛，那有问题的也是他，所以我反而是要鼓励呢提出复合的那位真的是要加把劲，就是他要更努力去改变，因为他想要重新来过嘛，这个不容易。可是好像刚刚老师说靠着神的恩典呢可以帮助大家，可以呢去做好自己。那我们也继续鼓励大家，如果您今天听到了我们这些的个案分析对你来说有些的帮助，或者呢你也好像这个个案当中你遇上了类似的问题的，请你们也可以呢透过这个短信电邮与我们联系，甚至呢你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空中辅导的团队直接的去对谈，我们是更加的鼓励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很再一次的感谢风雨同路人的冯老师如果大家呢也想要了解更多你们的机构，我们都欢迎大家来查询的。再一次感谢冯老师这四集里面帮助，谢谢你。
谢谢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爱涂抹我的过犯，我在你面前心我得罪了你，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神啊，不要因我的过犯
从我收回你的生命、哦、求你接近我，使我必须更白，我就得听那欢喜
快乐声音，
快乐声音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有正直的灵，使我得救恩之恩，我愿天天传扬。
卓姊妹你好。
你好杨老师。
哎
老师
你好
你好。
你好卓姊妹，很高兴跟你连线啊。
很高兴，上次我给你打电话谈到我家儿子的事，很感恩我家儿子有所改变。我家儿子以前嘛，2000年的时候就是网上赌博输了很多钱，他因为人家追债的问题，家里也是没有钱给他偿还，被刑事责任他去蹲了1年。然后回来之后呢，也没有多大的什么改变。回来之后，他好像还在继续在做赌博这个事，然后我一直都很焦急，我也没有信耶稣。去年嘛，我患了宫颈癌，我一患病的时候，他可能有一点感触，有一点改变。2个月之后嘛，我发现他每个月呢，他都是还要找我来要钱，我很生气嘛。我但是有这个病又不能生气，对吧？
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耶稣照亮是你的。
我妈妈开始是信耶稣，我妈妈都信几十年了，就一直叫我信呢。我就说我忙，因为这开始呢带孩子上学，我家就是一个孩子陪读上学，最后孩子上大学了呢，买房子，家里呢又没有多少钱，又欠了点债，就忙于工作去挣钱。就是信了之后都觉得这都是借口。去年有病了嘛，我就说也是神的恩典啊。我一来到这医院，就有主内的姊妹到我病房，她是来看病的复查的，就谈到这个信仰。我说我妈妈信，我说我这次有病之后我也要信了。她讲你就现在就信吧，不就信了吗？
当你伤心的泪水流不尽的时候，你要相信主都知道。
我那一次给你打电话，打过电话之后，我家儿子现在我就发现他慢慢改变，他没有找我要钱了，然后呢给了我5000块钱。上个礼拜他们同事，他因为是干个小组长，我家儿子在做事在为人方面呢我都很承认他，他也很聪明，但是他的自控能力很差，就是一到那个时候了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他就要1000块钱去请吃饭。我不就说我不给他嘛，我也听你们节目周子母也说过，就是我们孩子这样就不要给他钱，我就说不给他。他说妈妈我这真是真实，我没有把钱摆掉， 你放心，这个房子我们那边租的房子，然后换到这边来了，他让押金退回来，我马上就给你。好，他昨天房子退了，交接好了，押金退了也给我了，然后就他其他没有问我要什么钱。我最近不是拉肚子吗？我感觉他对我的关心呀、都有所改变，我就感谢神的恩典，也感谢电台给我的祷告，也感谢黄老师、杨老师你们给我的带导。主要这个孩子就是慢慢的有所改变，我感到很欣慰。黄老师，谢谢你。
因着你的改变，你的儿子生命也改变了。
对，当中最重要的真的是你接受了耶稣。
耶稣是你安慰，他医治所有伤痛。
我还去电台给我祷告，我想给我老公和我儿子都能带到神的面前，但是我自己的信心啊、能力啊，我觉得都不够，做不到呀。好像我不能，我不能感动他们，好像没有说服力来说服他们，能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其实每一个人都不可以说我的信心已经足够了，只不过我们仰望主的心，凭着我们的信心能够去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主会帮助的。就是无论我遇到什么事情，我都是能够去勇敢的去面对，更是相信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他的作为，即使不好的事情也让我能够从这个当中学习功课，也让我生命能够成长。这个就是信心。另外就是我们自己在信仰上要扎根，我们只有在圣经的真理上我们扎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从神的那里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生命的祝福。当我们有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面对不同的事情，神就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一个操练的过程。
姊妹说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带领你的丈夫跟孩子信主，这个你不要急，因为您自己才刚相信不久，你就一定要到教会里面聚会，要有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跟弟兄姊妹一同的团契读经祷告灵修，慢慢你的灵命有进步的时候呢，你生命有见证的时候，您的丈夫跟你的孩子都会看得见的，信仰就会一步一步的走进他们的心中了。
好的，感谢神。我在教会和参加的诗班，
是的，
参加的卫生组。
那就慢慢来啊，因为您的身体也需要好好的休息。那么我们也继续为你祷告的。
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弟兄姊妹，来到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的来短信回应当中。嘉言呢，今天呢想要去回顾一下，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就找了一位的听众呢，这个姊妹啊，她呢就非常的关心要传福音给她的丈夫的问题我们来就是重温一下。这个短信就说啊，她想要让她的丈夫归主，除了向神祷告呢，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因为呢，丈夫不太能听得进去啊，也不知道要怎么向丈夫传福音，所以她自己也觉得很软弱，自己也不能活出一个好的生命的样式，很难给她带来好的影响。那我上一次呢，其实也有回应姊妹呢，
主要呢，我就上一次的部分就回应他，以这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这一句话呢，还有就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呢，我们要让我们的另一半可以去对这个基督教信仰呢产生兴趣呢，我们不是用口说，而是我们要用行为就是用我们自己的心态要转变过来的。第一，我们要知道呢，我们必须要去爱我们的另一半之余呢，我们也必须要以顺服的这个态度来跟他来沟通相处。上一次嘉燕就提醒大家，并不是说丈夫说什么我们都必须要顺服，就是要他如果呢是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是一些呢就是对我们这个关系里面会有损害的一些的部分，我们就是必须要有智慧去来分辨，而且也需要呢求主给我们这个能力，我们去顺服的时候呢这个呢我们要判断的不是说不好的事情我们也要听也要顺服。那这个顺服的部分上一次我们已经谈过了，今天呢我就来说第二点，怎么可以让我们的丈夫有机会可以真的是接触这个信仰部分。第二，其实是要帮我们自己呢要好好的来反思来反思帮助自己成长的部分是我们的品行。再说一次呢，就是我们的品行去感化我们的丈夫，来让他真的愿意去接触这个信仰的。在圣经当中呢，其实呢也有说到我们也继续的来看看这个经文。经文呢是记载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彼得教导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呢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呢，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为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那什么是品行呢？品行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性格部分了。有时候我们经常听到很多的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跟我们就是分享跟丈夫的一些关系上很多的这些不和谐，因为大家的价值观不一样也许就是自己经常就是被一些暴力对待无论是在言语上甚至是在身体上。那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想要带领姊妹们来看一下婚姻当中到底我们这个互相沟通的时候，自己是不是也真的有一些时候呢带出一种气氛，或者是一种呢刺激了对方用一些不好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对方会有一些不好的态度，除了是对方需要负责的部分，我们自己其实也有很大的部分也要去负责。比如我们的态度是不是在跟丈夫沟通的时候真的是太很差劲比如我们的语言方面是不是说了一些话不断的去伤害对方呢，是不是说了一些不好的言辞，又或者我们自己的脸也不好的脸色通常都是黑黑脸的没有让丈夫觉得在家里面觉得好像有一个很喜乐的这个妻子在家里面去好好的管理家中呢。到底我们自己的品行是否也真的可以让对方感觉舒服，感觉呢是这个家里面有爱呢？是的，我们姊妹很多时候有些也跟我们分享说，他们很喜欢往外跑，比如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他们就会不断的在教会里面服事，反而就会冷淡的去对待自己的家，结果家里面很多的事情都做不好，因为他都往外跑了。那对家人不好，对于丈夫，对于孩子，可能我们有时候呢也真的忽略了我们自己要负的那一部分的责任。有一些姊妹她们就会喜欢呢用一种呢我们说是唠叨的方式，不断的要念自己的丈夫，你要信主，你要信主，你要信主。可是她的品行却没有给她的丈夫看到这个主这个到底耶稣他的这个 教导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们只是用那个口来传呢，是不会有很明确的这个效果。我们不断的强调啊，我们必须要呢有一个好的品格品行，以至于让我的丈夫被我们感化过来。我们必须要去反省啊自己，比如在语言上，我们的态度上，我们自己的情绪上，还有呢我们的外表啊，是不是呢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妇女。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看到呢好像圣经当中也有提醒，有些妇女呢她只看外表，打扮得很漂漂亮亮啊，或者是用编头发呀，戴金饰呀，穿美衣为装饰。穿美衣为装饰，其实她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打扮不行，反而只是她想要讲的是，是不是有一些的女性她呢只看这个物质很重要，比她的内在更重要。就算呢她的外表很光鲜亮丽，可是她里面如果没有温柔，如果没有安静，没有一个好的品格，那么这个妇女啊也不是在神的眼中，也不是一个圣洁的妇人，也不是一个用圣洁来装饰自己的一个就是达不到那个上帝的标准。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问自己一个问题啊，这位姊妹啊，你要你的先生信主，那么你有没有好好的去培养自己一个好的品格？你的内在是否是一个充满着一个恒久忍耐温柔，还有呢是会体谅体恤，还有是会体谅你的家人，或者呢你讲话的语气你的态度是不是也是一个温柔的人？其实这些加起来才可以让人看到你背后所相信的这个信仰是否真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说哎呀我信了主，但是我的生活没有改变的话呢，那么这样子呢你身边最亲密的这一半呢也不会看到这个信仰有什么真的是带来改变的，所以他也不会觉得这个上帝呢是可信的。所以第二的部分呢，嘉言想要在这提醒大家啊，我们不要用花言巧语，也不要用这个唠叨的态度，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培育自己的这个品行的部分。就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节也说的啊，听到是信道呢是从听道而来，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那我们听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要了解神的话，我们要把神的话也要活出来，这样呢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所改变的。第三点呢，我在这呢也可以继续的鼓励大家，第三点我们要用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感化我们自己的另一半啊，其实就是先要培育呢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呢、啊。听着，不是敬畏我们的另一半，我们要先学敬畏神。我们有敬畏神的心，我们就会有一个对人呢正确的态度。这样子呢，你才会有一个健康敬畏丈夫的心，也是一样的。敬畏神的心呢，就是我们凡事依靠神，仰望神，把神放在首位。然后呢神其实也很看重家庭的，我们也要学会尊重这个家里的头是谁了，就是我们的丈夫。所以呢我们学会敬畏神，我们同样也会学会尊敬我们的丈夫的。虽然说我们的丈夫可能有很多的地方不值得尊敬，或者你会觉得他的性格太多的这些不好的地方，我怎么样尊敬他呢，是吧？非常难，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也要学我们也要学，就算这个人他真的是充满了弱点，或者是很多的缺点，可是我们还是需要学去尊重这个人。我们不能因为他有缺点而不断的去 就是说他的坏话在背后不断的来说他的不是，或者在孩子的面前，特别是在孩子的面前说自己的另一半的不是，这个更加的不要得，因为只会让你的家里充满了很多的怨气怨恨。你也要让你的孩子学会尊重他的爸爸。那么我们希望呢，这个当然说出来是容易的，可是做出来呢是需要代价了，付出你的这个时间还要去操练的。那希望呢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可以给大家一个方向，让你知道是的，要让家人信主啊，不是用口说，而是要以您的态度，在顺服上，在品行上，在敬畏上都要操练，以至于他可以真正的了解你所相信的神是可信的。希望大家可以听过今天的家言分享，也可以回去好好祷告，求主给你智慧。
搜集世界各地有趣的育儿新闻，
讨论教养孩子经验中的喜与乐。
黄家言老师，
黄家乐牧师
会继续在空中辅导开讲
教养导航，
继续去爱，继续热泪盈眶，看见仿佛神的变，忘记背后那是回家的方向。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的内容很丰富，除了是为大家送上了这个左姊妹的见证以外啊，她有跟我们分享自己信主，儿子也得到改变，他们也希望呢这个丈夫跟儿子可以最后信主，我们也为这个左姊妹来祷告。还有就是终于呢就把最后一集的这个跟冯老师一同合作的离婚关顾的这个特辑送上给大家了。如果大家有听到今天最后一集，想要重温过去那三集的话呢，请大家可以在我们良友电台的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呢重听重温过去，从5月6号开始，每逢星期一我们都有连续四集的这个冯老师跟我的离婚关顾个案分析。希望可以呢从收听这些分析当中，你对于你自个儿的婚姻问题，或者呢是如果你是曾经面对啊这个离婚的烦恼又或者现在教会里面也正有弟兄姊妹就是面对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您都可以呢邀请他们来收听的，让他们也更多的认识自己，知道婚姻当中特别面对离婚的话应该要怎么样去修补跟前伴侣、跟孩子还有跟自己的关系。最重要呢就是要修补跟上帝的关系，这样子呢我才可以继续有能力向前走有新的这个生活。感谢主，如果大家呢收听到我们这一些特辑有所得着的话呢，欢迎你们可以呢写短信或是电邮给我们与我们联系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